这样，我给你举高一点，
举高高
啊
！Hello，Hello， 感觉还行，
离得近更 sexy， 你可以试一下。
是吗？
那肯定
是吗？哦，好像还真是。
是吗？
哎呦我靠！哎呀，不至于，不至于。
每天晚上10点半，你是否
听了康师傅的 podcast
才能入眠？如果是这样，你应该吃药了。
欢迎来到康师傅和朋友们，今天有三位嘉宾，赵老师。复姓肖奇，单名一个，刚从 Google 离职 ，Python 的很早期的用户 ，Go 浪的主要的写作
也没有吧，不要碰杀。
然后他自己写了一个 shell， 然后叫 Elvish，E L V I S H， 基于 Go 浪的一个 shell， 跟 Bash 等同的。Big Eagle 大英大老师，大英是 Tuna 的第负三任会长，现在是在从事 AI 相关，他也是 Go 浪的用户。
我7年没写过 Go 啊，
那你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
最近主要在写 PPT。
OK 。好，还有一位是我们第五期的 podcast 的嘉宾，或是第六期不记得了，是 H 老师。大老师呢，曾经也是 Tuna 镜像站的主力的操纵员，他曾经用 Go 浪写了一个叫做 Tuna Sync 的东西，所以现在的 Tuna 的镜像站的主要同步的工具都是基于这个。肖老师，鉴于你刚从 Google 离职，说上家的工作的时候都非常的开心，你要评论一下 Google 的Google 到底是不是一家 evil 的公司，是不是 do evil？
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虽然说上家的工作应该很开心是吧，但是这个问题其实确实比较复杂吧。你要说他是不是现在 do evil，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而且、
可以这样说，叫什么，你好好说。他怎么了？
就是关于Aztec 方面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是包括现在就整个这种生态，就这种互联网生态，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做那个 SEO 嘛，很多这种垃圾网站嘛，就类似于国内的营销号嘛，很多这种你就现在在谷歌，就是你要搜一个任何一个啥东西，就有一个就是国外就是有一个这种窍门，就是你一定要先试一下加上 Reddit 能不能搜到有用的信息，因为你如果能搜到 Reddit 上的帖子的话，就是那种真实的人类的就那种经验的分享，不然很容易搜到各种那种所谓叫 content farm， 国内相当于国内的营销号嘛，就是他说了一堆，就说啊这个东西啊是怎么样呢，啊这个东西现
在都搜不出来了，
嗯
啊是吧，
嗯。
就这个东西，然后就我们带小编带大家了解一下，然后最后也没说出来个啥，
他还没有评论区，
对，就很多这种网站就是谷歌垄断的一个结果嘛，因为就是所有人都在，就所谓的 SEO 其实就是针对谷歌做 optimization， 就相当于是应试考试嘛，大家就有了这种评判的标准，最后就很容易去 hack， 然后导致就现在互联网体验越来越差，然后如果说你现在有多个搜索引擎，就确实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谷歌的很多这种就他想维持自己的搜索这种 monopoly 的地位，所以很多时候确实是一些就是所谓的 anti-competitive 的一些行为。就最近不是有那个反垄断案嘛，是美国公诉的吧，然后微软来了一堆人作证，然后应该是就第二天还是第几天，大家就说那天有记者在报道，就说这一天就是所有人都在说 nobody uses Bing， 然后包括微软自己的人也得出来作证说
nobody
uses Bing， 就大家都觉得 Bing 特别的惨，就是所有人都在说没有人用 Bing， 包括那个微软自己的人也都在说，就是为了证明就是谷歌现在在搜索领域是实质上的一个垄断的一个地位嘛，所以这个对互联网生态就不太好。另外一个就这个其实不是那么的明显，更明显的是所谓的就现在做广告的嘛，就是谷歌现在具体的我也不是很了解啊，但总之现在有所谓的叫 Ads Exchange， 我也是就别的地方看来的，就说就这种做 Ads Exchange 的这种市场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就是包括你有就是跑这个 Exchange 的，然后有负责提供这种在比如在你在博客上想做一个广告，这个叫就 AdSense 嘛，就谷歌在这个市场里就是它就充当了很多角色，所以它就会有 bias 嘛，就会偏向于就是你要从头到尾都用谷歌的产品，所以这个 AdTech 也被谷歌就是垄断了比较厉害。
那你当时在谷歌做什么方向的东西呢？
我在谷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那个 GCP 那个网站的 SRE，
站点可用性工程师，
对 Site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就是说你要写一个脚本维护几百上千台机器吗？
那倒没有，那个是 Borg 已经做了的事情。 Borg 就是这都是可以说的，因为就 paper 就是说是咋回事。 Borg 是谷歌内部的相当于 Kubernetes 的前身吧，是 C 加加写的。Kubernetes 其实就是用 Go 翻译的，也不是完全翻译吧，就是相当于重新写了一次 Borg， 就它的那个 model 就是很像的。这种比较底层的事情都是Borg 已经做好了，如果这个 infra 有什么问题就 Borg SRE 去管。像在谷歌这种比较 high level 的 SRE team 很多时候都是在用这些工具吧。
那个你们同事们还经常在问你的 LVish 的这个项目的进展，你们平时工作他这些考核啊什么的，同辈有没有这种员工之间的竞争？
我在的组还行，因为我在的组是事比人多，所以就不会过多的出现这种同事之间，
只要事儿够多，
对，就不存在说你抢了别人的事情，因为总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所以为什么说996是福报？
对，
大部分 SRE team 都有这种问题吧。就是谷歌一直在强调就是要所谓的 non-linear growth 嘛，就是说这种维护的人的数量不能够随着用户的数量或者是这种营收的规模而线性的增长，必须要亚线性的增长。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他觉得就是 understaffing 是一件好的事情，尽量的去多多想怎么自动化，而不是说按照你现在的需求给你 staff 满了，然后你发现自动化之后不需要这么多人了，然后又要裁人，就是他的一种思路吧，不是特别 work 其实，但是就是一种思路吧。
我记得你是在阿姆斯特丹是读书，在
没有在爱因霍温？
哦，对对对对对 ，TUE，
对，爱因霍温就是那个阿斯麦的那个所在的地方，
被烧了，被点了的一个，
不是不是。阿斯麦尔做光刻机的，
这边点请发货，
啊啊啊啊，
点了那个，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国内的梗，
就是阿斯麦尔当时要向国内发一个光刻机，然后这边说请发货，然后那边就着了。
总之就是做光刻机的，
说了两件相互独立的事情。
2018年的时候，
他的确烧了，然后那个我中国这边也的确点了，两件事儿之间。
TOE 那边治学的理念跟清华比起来有什么不同吗？
我这个只是一个数据点吧，但是我就是过去的话，就是我这个其实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我没有控制变量，就是我的体会是那边的硕士比这边的本科就是学的要开心很多，因为那边的就是班特别小嘛，资源比较充足。我上的课基本上都是也有大课，我在那边补上过一些本科生的课，因为我不是专业对口过去的，本科生也有那种就是一两百人的大课，但是我上的大部分课都是二三十人吧。特别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的时候相当于一个 cultural shock 吧，就刚去的时候我上那个高级算法的一个课，然后一个班上一共就不到三十个人，还得给配了四个助教，然后每周一节课，然后有两节习题课，就是而且两节习题课是一样的，就是你可以选择去其中的某一节，助教和老师都会来，他会先在上面讲两道题，然后剩下的时间是你自己做题，然后你可以就问他，然后他每个有两节习题课，所以每节习题课大概就其实不到十个人，因为有的人不来习题课，你只要是你有问题基本上都能够就至少有十多分钟的时间可以跟老师讨论，就感觉还是那边的教育资源更充足一些，课都能够学明白吧。就是在清华本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是课根本学不明白。
你这种大神都认为学不明白，那看来
我本科可学渣了。
有没有去最周边的欧洲进行一些游览呢？
在申根国家特别好嘛，因为就是整个申根区不需要签证，然后如果你的同学中有一个就是特别爱做那个旅游计划的，你就只要蹭着他们的计划一起去就行了。我们当时刚好有一个那样的同学，然后他就会把计划都做得特别详细，然后你就是跟旅游团似的，你就跟着他去就行。
比如说去过哪些地方？
我在荷兰去过地方挺多的，我在到英国之后反而没去，不过到英国之后没多久就疫情，在荷兰去过，周边国家基本都去过吧，比利时、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捷克、瑞典、挪威，就这些吧。
就以你的这个计算机科学家的角度来看，跟旅游团看到不一样的地方吗？
没有。
强行捧啊。我之前去阿姆斯特丹出差的时候就跟肖老师去看那个博物馆，哎，两次出差都遇到肖老师，跟肖老师一起转悠转悠，哎，他们那个博物馆很有趣。
红灯区很棒。
红灯区倒是没敢去， 然后就是只在门口不停的徘徊，我发现所有人都在门口徘徊，
嗯，
是，
然后眼睛在不停的看，不光是中国人，对，那外国人也都这样，
嗯，
没有人敢拉下脸去那儿，嗯，
还是会有人去的，有时候能看到有人进去。
哦，好吧，
现在阿姆的红灯区好像要搬迁了，就是现在的这一任市政府认为那个地方就是滋生犯罪，但是他搬迁到另一个地方只是把犯罪移到另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他们的逻辑在哪儿。
我前两天在推特上看到一个视频，荷兰作为自行车大国，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就是从可以从河里打捞出非常多的自行车。
哦，我也看到那个
运河里有很多自行车。
对，河里就会产自行车。
荷兰其实是欧洲那个城市建设最好的国家，相当于从在荷兰出去旅游之后，每次出去旅游回荷兰的感受都是啊，这个路好平啊，这个自行车道好宽啊，路边的那个建筑都怎么这么干净。其实不是所有欧洲国家就是都像荷兰那样。
华人多吗？我记得上
阿姆华人不是很多吧。要说华人多的地方，欧洲肯定还是伦敦华人多吧，或者说英国华人多。
像伦敦这种地方，华人过去是要拿一个你刚刚说的是高科技什么工作签证，然后要工作五年才。
对，他那个工作签证分好几个所谓的 tier， 哎，我其实不太确定 tier 数是越高是越高级，反正是所谓的 tier 2过去五年的话就可以拿永居。
永居的下一级是张铁林，
那是入籍是吧？就是你可以没有理由住在这儿，就是永居。
哦，但是没有投票权是吧？
没有投票权，也没有被选举权吧？
那你觉得华人的无论是工程师啊，还是说普通的这种务工人员，在欧洲的这种感受是怎么样的？就是说我能够理解外国人对于华人肯定是很礼貌的嘛，但是说你待时间长了，肯定能够理解出他们的一些这种到底底层他是怎么理解你的，就是说或者说华人在海外的这种工作的成长空间啊，会不会有什么玻璃天花板这种样子啊？
就我觉得你说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你这种职场的成长，还有一个就是跟就是同事的交往啥的。我感觉职场成长的话，感觉那边可能还是分的稍微开一些吧。当然很多公司会有这种拉帮结派的情况，可能我也没有就是升到比较高的等级，就我在那边就是升到 senior 的话是没有感觉到就这种你需要通过人际关系啊啥的啊。当然我也是那个 engineering track， 我也不是 manager 嘛， manager 我肯定会有一些这种你得认识人啊什么之类的，但是 engineering track 我的感觉是至少做到 senior 这一级是跟那个人际关系其实没啥关系的。
所以你现在在英国是刚结婚，
也就是你得先去市政厅就是公示说你们这两个人结婚了，就是一种中世纪留下来的传统，就防止人重婚的嘛。然后就是他们会在那个市政厅门口就贴两个月，这两个月之内如果有任何一个人走过来走到市政厅说我反对这两个人结婚，然后你们就得再过来就得也不知道具体会咋样啊，就其实不太 make sense， 因为现在都电子化了嘛，你都能这查一下查一查就知道咋回事。
但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比如说我的前女友还要结婚，然后对她那个要结婚这件事不满的话，岂不是可以在她公示的那两个
月应该也不是任何理由都可以就是反对成立的。还有她那个结婚的时候就是你要签字啥的，然后就是哎，有一段也是要发誓，就说啊，我现在没有跟别的人结婚，就是很大程度上是防止重婚的一个机制。
所以恭喜，已经是婚后人员。
哎，
这段可不能给你剪了啊！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那你那个你能给简要介绍一下？你的那个 side project 就是用 Golang 写的那个 shell， 你从2011年就在写这个。
对，大概有十年了吧。对，我今年还在伦敦讲了一个 talk， 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刚好十年到今，所以是2013年开始做的。
你当时为什么要写这个 shell 呢？是因为你发现 render 不好使是吧？
是因为还是觉得 bash 不好。哦，我当时其实写了一段时间的贡献了一段时间的 fish， 然后就感觉这个 shell 还是受到了限制比较多。其实基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就把它做成一个就变成语言嘛，真正的这种比较现代一点的这种 dynamic programming language， 发现就已有的 shell 其实都不太满足这个条件吧。
上次你回来的时候呢，做那个 tonight talk， 然后别人都是 对吧，工程师写写快排算法也就好了，你是先写了一个 shell， 然后 shell 里面又有一种语言叫 lwish， 然后你拿 lwish 写快排，你这个
那个其实是因为lwish 里面没有那个可变的数据结构，只都是 immutable 的，这种情况下其实你用 immutable 的数据结构写快排，其实这是大英说的，其实写快排是最方便的，
嗯，
所以就当场写了一个快，就包括你看 Haskell 的书，其实也会就是排序算法都会教你写快排，不会教你写什么冒号排序，因为那种就是 imperative 的，用这种在 immutable 数据结构里，其实反而实现起来非常麻烦，写快排反而是最方便的。只不过你这种比较朴素的算法，你会那个常数会更大一些，因为你会把这个数组过两遍，就是分出比那个 pivot 小的和比 pivot 大的。你会过两遍，不是一遍，所以就是普速算会，但不影响复杂度。
我发现你的 LV 是在 Telegram 上面的社群，还有包括在那个 GitHub 的邮件里面，用户就是很活跃，而且基本都是国际的用户。然后他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反馈？而且他们平时真的是天天在用吗？
根据我的估计，应该有不少人是天天在用的吧。而且我偶尔会就发现，就是一个人，他告诉我说。哦，我其实已经天天用你这个 shell 很久了，然后他从来没有在用户群里发过言，所以就是实际上作为 daily driver 用的人还是有那么一些的吧。
他们最早用这个是为什么？比如说在共享服务器上不需要装其他的依赖库就可以直接跑啊，还是什么最早的？
这我也不知道，可能就觉得好用吧。
哦，我记得你这个是上过好几次 Hacker News 的首页。
对，
那他那个讨论当时有什么这个有趣的东西吗？
其实 Hacker News 现在不会特别，就是怎么说呢，你发一个什么话题啊，你发一个什么文章，他都会是关于这个话题就非常非常 general 的一种讨论，他不会，他现在越来越少的讨论那个文章本身了，就是那个下面会有人说各种跟 shell 有关的一些东西。 Hacker News 上经常也有人会提一些这种一些 feature request 吧，但是也没有就说特别完全不知道的，都是一些大致我知道有哪些 feature request。 现在其实我最近开发比较少，因为换工作之后就工作比较忙，然后就是也不是没时间，就是很多这种 side project 还是很费精力的，你上完班之后就没有什么精力去做了，这个是很烦的一点。
刚好就到下一个话题，你为什么从Google 那里离职呢？是因为下家给的很多吗？还是你有更大的梦想？
因为下家给的比较多。
那 Google 就是他这几年涨薪涨得比较慢吗？还是怎么着？
涨薪也还行吧，主要还是因为就是当时裁员的时候就顺便去投了一下，然后发现就给的还挺多的，就去了。
那你在英国居住的时候，就是他们的治安环境怎么样？有一个剃刀党什么？哎，是你大英说
的？剃刀党是我说的。
哦，
我感觉。日常生活的话还行吧，其实虽然新闻报道里挺多的，但是你算一下你个人的概率就是还是挺低的。
那这个什么大瘟疫这三年，英国的这些居民们有没有变得更心情更差？
有呀，就是英国，对英国来说疫情其实大概就是一年多吧，英国是2020年春天开始，到2021年春天基本上就不管了。哎，不对，是2020，我都忘了是2021年春天还是2022，我的这个疫情使人的时间非常混乱，知道吗？我说两个版本你剪进去就行。是到2021年春天的时候结束的，是到2022年春天的时候结束的。
太看得上我了，我哪会有这种闲心去做 fact checking 了。
不，我回头告诉你，然后你把正确的那一句剪进去就行。是到2021年春天的时候结束的。
所以那他居民，比如说以前大家还会表面上变得比较友好，然后现在就会 fuck it， 就变得比较暴躁这样。
我觉得没有，就是至少我本人其实怎么说呢，我们在那边生活也没有特别多的跟本地人打交道吧，就是我觉得毕竟相对来说欧美是对那个就对社恐比较友好的社会吧，就是你不想跟人说话的话其实不怎么需要跟人说话，所以也没有太多的体会吧。而且感觉英国人至少表面上还都挺有礼貌的， 当然就是英国现在主要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吧，利息也高，所以导致那个房贷现在非常的贵。就现在就英国媒体的一个就说的一个说法叫cost of living crisis， 就说现在生活成本太高了，然后工资又不涨，然后因为这个，所以就是英国保守党已经执政13年了嘛，所以可能大家现在都觉得下一次选举就要下台了。然后包括Brexit 也是，虽然很多人说好像影响不是特别大，但大家都至少认为没有帮助吧，所以就是、
哦、Brexit 就是那个这些人都是傻逼，这些人都是傻逼啊！
就当时 CCTV 采访那个，就 Brexit 当天就是通过的时候 ，CCTV 就特拉法亚广场很多人在庆祝，然后 CCTV 采访了一个英国人，那个人这么说的
啊，不是，是 CGTN 的一个
啊
主持人正在讲，然后呢，旁边就有一个会中文的一个英国小哥在画面之外在那大喊，
这些人都是傻逼，他们都是傻逼啊，他们都是傻逼，他们都是傻逼，他们都是傻逼啊，
呀，这些人都是傻逼，然后非常绝望的在，那是2019年的，
你都给你的那个傻逼消音吗？
这些都是傻逼。
就 CGTN 的英语主持人说啊，你能看到我们很多观众呢现在很兴奋。然后后台有一个这个中国的大姐，然后回过头来在很高兴的看着那个画面外的英国人。我记得你好像对于这个读小说非常的热衷，你现在是读英文小说还是读那个什么中文小说什么之类的？因为我到现在为止发现我的阅读的耐心越来越少。
我最近倒没有读啥小说吧，我总结的唯一一个可能有些借鉴意义的就是不要执着于读什么书，就是想看点啥就看点啥。
那你在就是工作之余都以什么样的消遣呢？
最多的还是水社交网络和看视频吧。大家都一样可能。
感觉我工作之后看书看的最多的好像是漫画，
这么开心吗？
然后可能看看书，最近稍微开始锻炼一点身体了。
哎，你是有一点点胖，
对，
就一点点，一点点。
你不要再强调这个，
字母大上那个一点点。
Gears，
哦、oh, ，Gears，Gadgets，
那种小设备什么的。
你是说已经买的，还是说准备买的吗？
都有，都有。
是不是就说一下今天买的东西？
今天在大英家买了11个快递。你先讲第四个吧。
啥第四个？就是说，就那个小键盘吗？
哦，你还记得顺序
啊？其实除了那个，也没有啥可讲的哈，都是一些就是很普通的东西，就国内稍微便宜一点，就买了一个小键盘，就是一个5×3的那个键盘，它是那个 QMK 的固件，就是你可以自己定制，可以切换 layer， 所以就是相当于是自己定义组合键嘛。啊，比如说你 shift 是 shift 一是感叹号，但是你可以自己定义，就比如你自己定义一个切换到 layer 键，然后另一个 layer 每个键你都可以自己定义。而且5×3的话，它其实是对应5个手指，然后每个手指可以按3个键中的一个，然后你每个手指其实那就其实是4×5，就理论上很多，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但是也挺多的，就是可以打出很多 QWERTY 键盘上所有你能打的东西。在床上的时候可以就是用一个手打字，因为用双手打字的话就是会限制你的姿势，在床上的姿势，如果只需要一个手放平的话就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姿势。
你现在还在学语言吗？我记得2011年的时候去你宿舍，你正在学俄语，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好学完俄语，然后刚学会了发大舌音，
我现在会说大舌音了。
会说，大英你会？会老师，OK OK。
而且我是在学那个古冰岛语的时候学会了大舌音，可能是比较奇怪一点。很长的时候只会发轻的大舌音，我不会发浊的大舌音。
有什么区别吗？再讲一下。
这是轻的，
轻的，
就是声带不震动的。因为古冰岛语里面这个特别多。
那着的呢？哦，对，那我还要跟读者推荐一下，肖老师当时教会我的，要阅读 man page， 就是不要去看看外面那些回答什么的，就直接从 man 里面去看。
现在可以让 ChatGPT 给你总结了。
我靠，你都这么颓废了吗？但是肖老师说他那个看 Bash 的 Man Page 看一会儿就看完了。我这十年来都每次就是想到肖老师这样谆谆教导，我就要打开 Man Page 看一眼 Bash， 结果就是看一会儿，哎，关了吧。我一般就是搜那个什么 Dollar 那些奇怪的东西的时候会。多了井号多了星号什么的会去搜一下。大英我应该是2012年的PyCon，那时候校内网人人网还在的时候，
嗯，
我去当时有大英的那个头像看的跟
不是，我用的就是自己的头像。
对，但我远处看以为你是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盲人。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
大英你的那个microphone要这样。对，
米库洛风。
当时去PyCon 2012去餐厅那个会，东城区的一个什么地方有免费的披萨，然后我们中午就会去吃。
这是菜狗吗？
是的，
对。我家还有个辣鸡，
这两个菜就是一对菜狗，然后就像那个就是一对石狮子一样。
中间是小火车，逛吃，呜呜。
哦，中间是那个《流浪地球一》的那个采矿车
啊。
好好看哦。对，当时去PyCon China那个会上
居然能无缝衔接。
强行转场，如此丝滑。
当时在PyCon China 2012的那个会上面，中午会有免费的披萨吃，然后我们一行人去发现没吃饱，然后我就跟大英交换了一下衣服。哦，准确的说大英把他的外套脱了之后，然后我陪着他壮胆又去拿了一个披萨，然后就吃得很饱。大英当时是在对于 Tuna 镜像站的现代化就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是个画家，他会画画，然后因为其他人一般就是没有这种审美嘛，所以大家看到现在 Tuna 镜像站特别漂亮，那个 CSS 就是前端的页面都是大英当时写的。你当时是手绘？
并没有。
哦，我说你
没有你说的那么高级
啊。你是怎么做的？
你是说听台镜像站那个吗？
哦，对，
就 Bootstrap 呀。
哦， OK。 配色很漂亮。
这你就是默认配色。
手打的 RGB 值。
对，的确是手打的 RGB。
打印的博客是 Big Eagle， 一个单词点 ME，BIGEAGLE.ME， 然后往下翻呢，你会看到大英当时自己画了一个，灰原哀哈伊巴拉哀。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画的？
上小学的前一年，反正差不多6岁吧。小时候上那种兴趣班嘛。
这是童子功，就像那本书一样，就是《黑客与画家》，他们有什么关系来？那本书从来没有看过。
我只看过那本书的前言。
画画就是用绘图板。
对，当时是用绘图板。
Inkscape。
不是，那会儿用过那个 My Paint，
就是 MS Paint 的一个开源版吗？
不是，就是 My Paint， 它更就是对于那些比如说像什么压感的一些触控啊，那些会有一些。对，但后来。有了 iPad 之后就都 iPad。
你还画了那个灰原转印到什么 T 恤衫上，我的敬畏天。
那是直接在那个 T 恤上画的。
哇，
就是先我想想看，那个步骤是先用去教室偷了根粉笔，然后在 T 恤上用粉笔打了个稿，然后接着用那个有我记得当时是用那个画 T 恤那种专用的颜料，然后就画的。
哇，
然后那件衣服小了，于是都送给别人了。
这就不由得让我就有下一个话题，为什么会想到去做 AI？ 这个话题
跟灰原 AI 有关系吗？
灰原 AI，
对啊，我现在在公司的聊天软件上的那个昵称就是哈伊巴拉 AI， 对，然后别人叫我哎灰原 AI 同学，我说不，我不是灰原 AI， 我是灰原 AI。
哈伊巴拉桑，你如何评论最近的这些比显卡的限售啊什么的，中国的未来20年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如果我们是坐在大树下的那个聊天的话，我可能会说一点，但我们不是坐在大树下的聊天。我觉得没什么影响，可能这几年会比较困难一些，就是当下的确对于很多公司来说会产生一个相当致命的打击，但我觉得挺过这几年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当然如果挺不过去的话就会更麻烦一些。但是怎么说，就是如果你要讨论这个什么20年的什么这种大事之类的，那本身这一个单独的事件并不会产生什么大的影响，还是看基本面的。我目前在搞大语言模型
啊。如果我们要从事大语言模型，那是怎么着？ 装一个拉玛还是什么？
就上淘宝买个 ChatGPT 账号啊。
那自己要是跑的话，苹果的 M1 的那个，哎，不是 M1 是M2 的 Max 还是什么玩意儿的那个？
如果你只是要跑推理的话，
嗯，
那么用一个稍微性能高一点的那种 CPU 或者是普通的 GPU 就都可以搞得定。但如果你需要去跑训练的话，那就要看你是只是玩一玩，还是要做严肃的工作。如果你只是玩一玩，可能像4090那样的级别的显卡可能也可以玩一玩。但是如果是要做一些非常严肃的一些工作的话，可能是数十块 A100 这样级别的显卡起步吧。首先它已经禁售了，而且就算是你买得到的话，它也是非常贵的。之前我就跟我老婆说那个想要 A100， 她说多少钱一块我给你买，我说这个要配货的，市场价可能10万到20万一块，一般一台机器八块配满，然后你还需要那一台机器，所以说那整台机器可能大概200万能弄下来。
你等于说你跟你老婆说买一房服务器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就问请教你大英比较好，现在的 AI 的这个行业跟 GNU 的这种精神，就是你训练的资源没有人家多，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有200万去跑一个这玩意儿，就这个会不会滋生一些跟比如说70年代那会儿大家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编译器，然后后来就有人就跳出来就做出来一套开源的编译器。
我觉得这个本质上还是一个成本问题。如果你并不追求去做那种特别极致的那种非常大规模的东西啊，只是说想要自己玩一玩，比如说只是给自己说啊，能训练出来一个简单的图像分类啊，或者说是自己能有一个能跟你聊天的小机器人，这样就可以了。那其实这个现在开源代码是非常多的，然后有那些开源数据也足够能让你跑起一个不错的一个东西，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和当时比如说像谷歌那一系列东西在业界的地位其实并没有特别本质的区别。然后开源软件这些运动能发展非常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后来 PC 的一个飞跃式的一个发展，让每个人都有了一个足够强大的生产资料，所以才有机会能达到这个情况。而现在 NVIDIA 这样的一个极其你需要配一个数据中心才能完成一个起步性的一个训练的话，或者说你要如果要训一个像就是说出版的 ChatGPT GPT-3 那种级别的模型，可能你的起步价是3000万人民币，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价格。那这个是不可能通过说我哪怕全套技术都开源那也并不能做到那种这种人人都能参与进来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其实还是因为这个事儿太贵。
那但是这样的话就会滋生一些霸权，比如说医药行业，人家掌握了，比如说掌握了病例数据，我说这个东西做了对照组，我说它有效80%，我说它无效，那就那这个行业它如果因为我有足够多的显卡，我做的事情，哎，我说它达成了某一个效果，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复现，都会不会存在这种情况？
会。
那 CVPR 的那些论文里面有多少是可以复现的？
能复现的反正并不是所有论文都可以复现的。
嗯，你这个求生欲很强，避免得罪任何人、啊、
因为首先我并没有把所有论文都尝试复现过，其次我也并不能保证那个我的复现就是靠谱的。
独立的开发者或者用户来说，
如果想自己玩一玩的话，仍然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可能做一些比如说小规模的大语言模型啊，这个说的好奇怪，
小的模型，
小大语言模型。
最近不是有一种说法叫中语言模型吗？
中语言模型，
对对，叫
M 叫
MLM
啊，对 MLM。
但其实像 LLM 出来的时候，那些词就这个词出来的时候，当时他们说的那个大，在现在已经是小的意思。
大杯、中杯、超大杯什么的，
不，这就好像像那种芯片的那种，比如说。那个什么那个 VLSI 其实前面是 LSI、
oh, Very large，
但其实那个 very large 在现在的定义就是一个 micro
micro 哇塞，
所以就可以尝试用一些稍微小规模的模型，然后可能用像4090这样级别的显卡玩一玩也是可以的。然后可能如果说拿来补贴家用或者说个人来使用的话，可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些用途了。包括据我所知可能国内有很多的这种哪怕是商用的一些模型，它的规模也并不大。
最近雨后春笋一般出的这些什么这个大模型那个大模型，就我作为一个普通用户，假如我今天要买国内的这些服务的话，我如何判断哪家好呢？
国内这些
就
对于普通用户好像都是免费的，你并不需要买。
我靠，那他们做这个这么热闹干嘛呢？我在
对
秀肌肉，
那是很亏钱的。
那他推理的时候，他的那个耗费的计算性能或者是功耗大吗？
也不小，但是是在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就没有训练的过程中，
对对对，训练是一个极其费的，就是极其耗费的一个事情。因为你可以这么看啊，就是它本质上你要看的一个东西是叫你在给定一个计算资源下，然后你单位时间能通过多少个 token， 或者就通过多少个字吧，你可以以字或者词为单位来算。那假设一个模型的一个计算量是固定的，然后你在推理的时候，那么你只是在跟它说话嘛。那你一个人能打字，或者说你期待他给你输出文字的速度是一个并不需要很快的一个速度啊，可能一秒钟能给你输出十个字你就觉得还挺快的啊。但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的话，是需要把整个语料库给便利一遍，然后这个过程它的这个量就很大，那你就要把并行度做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高，才可以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把整个语料库过一遍。
就是什么百度啊、腾讯、阿里现在推的这种所谓的大模型，像这种聊天的，类似于 ChatGPT， 我们来说，200万，你这一房服务器要训练多久才能够训练出它这个模型来？
那个，我想想看，就200万，可能弄个八卡，或者说最多可能买两台机器吧，16卡来算，16卡算训一个那种最小规模的大语言模型，然后如果你要你不是 fine tune， 而是说 from scratch 自己开始做。可能半年一年能训出来，
就200万半年，那也就是是不是2000万可以？
对对对，2000万十几天。
现在就是谁有卡就谁，哎呀，
嗯嗯。
如果这个模型训练完了之后发现呢，哎，它不符合这个，它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那我是不是又得再训练一下？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使得大公司破产？
这个
大公司
外挂的呀，就是说当你在提供服务的时候。
嗯，
然后外挂出来就行了，因为你的科研本身是并不会受到限制，但是你如果说需要提供服务的话，就是网信办的规定，它是针对的是你基于某种技术的这种，比如说像叫它生成式 AI 技术的网络服务的规定，所以它的主体是服务的提供者，而你这个服务没有任何人来规定，这个服务只有一个模型。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
好，如果这段剪掉的话，我可以跟你说一些，可有意思了。
好，就说吧，这段可以剪掉。
这期节目结束了。
人类的生存可能就靠这个技术了呀。
但你为什么不现在对 AI 好一点呢？万一人家统治权，你这还能露一个什么？这个当年有重大立功表现，你现在。所以刚刚说的就是 AI 的合规化。
他们有一个标准的流程，其实就是和网站一样是一个备案制度，只不过这备案的过程中会专门有一个合规审核的一个，不能叫人吧，会有这样一个步骤。
只要 Mozilla 什么时候推出一个开源的大语言模型，大家可能都跑起来了。
嗯，并不会。
对，有开源的模型，
有
Llama 二都是开源，
但它
Llama 不是开源的 ，Llama 二是开源的。
其实 Llama 本身是 GPLv3 开源的
啊，
只不过是很少有人能在商用系统中把这个东西用起来。那你个人用它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它跟商用系统比起来，是性能主要差在哪儿呢？
嗯，其实也没有任何问题，就是从软件上，或者说从这个模型本身的那些。程度上来说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你拿一个开源模型，它并不能做到你直接上来就能用，你可能还是要需要自己去 fine tune 一下或者怎么样，那这些过程当中就需要消耗的显卡资源就很多了。
Llama 开源的目的是啥呢？就是我现在也不是特别理解，就是开源这个事情肯定是好事嘛，随着我在整天需要考核的公司待的时间越久，我就会越纳闷，就是说他们当时做这个事情，你肯定也得说服这个决策者他要把这个东西开源出去。
像能挣钱的模型是不开源的， ChatGPT 是不开源的， Cloud 也是不开源的，然后国内这些但凡是试图在就是说商业上去做出成绩的模型它也是不开源的，但其实差别都没有那么大，就是说你像国内尤其很多公司它会把一个模型的这种就是更小规模的版本开源出来，其实不能算开源吧，它可能会开源训练代码，会开放一个预训练权重，但它也并不会把所有的数据都给你。其实数据开源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阻碍很大的一个事情
啊。
首先你这个数据不能确认是你的，所以你没有任何权利把你的训练数据给它开源出来， 如果你要开源出来了，反而你会发现你可能会惹了一身的官司。
我看你博客上面写的说，这个大模型实际上本来是一个本质上是一个压缩嘛，等于他把压缩的结果，
他需要就是说，如果只是做语言的话，那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把世界上所有的可能存在的语料全部都过一遍，这样是最好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是一个开放，就说是 copyright free 的。实际上来说，就是如果你希望模型有更高的智能的话，那它其实需要更多更高质量的语料，而更高质量的语料本身就是一个怎么说，就是版权的一个集中地。
这不好是谁 ？J.K. 罗琳是吧 ？Argue 说你们现在再把我的东西拿去训练模型，应该给版税是吧？
现在应该有挺多这种作家还有艺术家都是有这种诉求吧。
对，反而是日本的那种诉求。对，日本很感觉很急，直接出了一道法律说，就是如果那个数据交用来训 AI 模型的话，那是不影响版权，就是版权不能阻止数据被用来训 AI 模型。
那就是说现在就看各国政府哪个政府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使得自己国家的这个 AI 弯道超车。
其实基本上只有美国和中国，因为这是一个需要国力的一个事情，就是包括各种各样的算力，还有它需要非常集中的人才，就是怎么说，我目前看不到任何他能从他身上挣钱的希望，所以需要有这种能在上面持续亏钱的，那基本上只有美国和中国。
就是资本密集，现在是特别资本密集的，
需要资本密集。即使是做最好的 OpenAI 来说的话，它也是亏钱的状态。
刚才说那个版权，现在那个 Copilot 不是还在正在打官司吗？就是因为它训练之后，它有时候能输出那个 GPLv3 的那个代码原样给输出出来，甚至包括那个版权声明原样输出出来，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说这个其实违反了 license。
哦，就说。他自己背 GPL 背的滚瓜烂熟，说他整天看 GPL 是吧？
对，
哎，这就有一个点，就是说 GPL V3 的文本本身是 GPL V3 的吗？
不，他的点是他会输出那 GPL V3 license 的代码，包括这个 license 本身。
因为从压缩的角度来看，大语言模型，那他其实随时可能会把那个东西解压出来，定的 trigger 就能把它解压出来。
就跟那个西部世界里面那个 bring yourself back online 一样，就是说你吐出来。
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去找一个，就是说你认为某一段代码它可能进了它的预训练，那你就把那段代码的前一部分敲一遍，然后让它继续往下补全，那它有可能就直接给你背下来了。如果它给你背错了，或者说它只要它给你背的不是原样，那就说明那它应该没有见过原始的那段代码。
哦，这不就跟警察去审案子，就是审嫌疑人一样，然后背一首诗，然后他自然就接下来了。
对，
前年这个大瘟疫期间，我看你出差也挺多的，有没有遭遇什么？
我感觉当时还是只有一次，就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当时出差，哇，那次可神奇了。我想想看，我当时是10月8号从北京去上海，整个 T3 航站楼几乎只有。我们一行这三个人包场的感觉你知道吗？特别恐怖啊！飞机上其实有人，就那是我最快的一次从走完 T3 的全部流程，然后到那之后，比如说像值机什么之类，就完全不用排队。然后在安检的时候，就所有口都是空着的。然后那个安检的人跟我说：“哎，要不你别安检了，就你旁边那个 VIP 那个地方就还有那个休息，然后免费的。你是支付宝那个用户吗？”然后一看是，然后啊，你的积分够了，好，你可以免费 VIP。然后我就去那免费 VIP， 还有免费的吃的，然后所有 everything 都是免费的。然后飞机上倒是还有一些人没有完全空，然后啊特别有意思。然后刚到上海，然后当天可能是有个什么那种小明星也可能跟我同一班飞机吧，就是。我刚一下飞机，从那个就是那个厅出来，然后就突然有一群那个妹子向我们冲过来，然后向我们欢呼，然后我就觉得哇，今天在北京是 VIP， 到上海也是 VIP。然后后来他发现，好像那群妹子不是来接我们的
，Super Idol 的笑容。
然后后来回来的时候，我忘了好像是我的一个什么操作，然后可能就触发弹窗了。 然后当时我就回不来北京嘛，然后在朋友圈就问这个怎么办，然后有朋友就跟我说了一个 trick， 比如说这个买到廊坊的票，然后到廊坊那个火车过廊坊不下车，以这样的形式先人到北京再说，然后一般现在不会去给你强行送回来，所以我就到北京之后，然后当天而且我特地买的最后一班车，所以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然后车站的工作人员就反正就是说让我们签了一个保证书，然后就让家属带回来。严格程序上来说是需要由社区派车过来帮我们那个点对点接到指定的居家隔离场所。当时的情况不适于执行这样的事情，就由家属代表社区打车把我接回点对点接回家啊，这就算这个过程成立了啊，三号就把我接回来了，然后第二天我到社区去报备，然后社区说啊你需要居家隔离三天，你昨天晚上回来了吧，那昨天就算你一天了，这样的话我就只在家其实就隔离了两天就给我放出来了。就是怎么说，就政策很严，但是还是不断的有各样的地方能有这种。我不能说这是枪口抬高一寸吧，但至少还是能放任一条生路，也还是不错的一个点。主要是2022年受的影响比较严重一些，其实再往前其实国内的旅行的受限并不是很严重，但是国际的旅行受限就非常严重了。我们和一些海外的不管是客户也好，还是有一些海外site的同事，当时做图像相关的工作嘛，很多事情需要到现场去调，然后那我们有一些那个海外的同事就没有任何办法能回来，
在当地娶妻生子，
并不是，因为对，就因为我们也有别的国家分布的一些同事，他们可能会 support 一些项目。2019年或者更早的时候，那如果一个项目比较紧急的话，那他们会直接过来，然后可能待几个月，然后完事儿再回去。但是在这几年就没有办法做这样一件事情了，就并不是说所有事儿都得必须 on site 才能做啊，但是可能临时一下还好，但时间长了之后，如果你一直见不到你的客户，那你的那个对于不管使用场景也好，还是就是说你的技术在实际产品当中体验的这个 sense 都会下降，所以我能很明显的感到，就是说尤其在2022年和海外同事的一些交流就会很痛苦，因为我没有办法非常明确的跟他描述这个场景到底是怎么样，然后他会很奇怪，哎，为什么要做这个功能呀，什么之类的，就会很对。
面对面的信息沟通效率还是很高的。
对对，就有时候就可能比如说有些小的点，那可能做的时候不注意，但用起来就会很傻逼啊，但是你如果不去真的去看一个人在那儿非常用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笨拙的流程来执行你的这个功能的话，你是不会觉得，就你会觉得啊，我这个设计多么的精妙。即使有很多人来吐槽你，你都不会觉得啊，我的设计这么精妙，你却 get 不到。
还是希望之后能够就是多多线下去见到活人。
对对，
因为线下沟通，它你想它的带宽，一个视角4K， 上下左右前后六个4K 帧率，就不要说是60帧每秒，就是120帧每秒，然后再来一个低时延，微秒级的时延，然后音频带宽。到超声波，你说这带宽还是很大的。
对对，而且线下交流其实它是一个天生的多模态的一个交流，你可以听到语气，看到表情，看到一些基本的从动作，或者说一些哪怕是这个非常微妙的一些延迟什么之类的，可能比如说我说我突然不说了，那在如果说是线下的交流的话，你会知道，哎，我
这个人在隐藏什么。
对，或者说是什么一些这种微妙的一些信息点，但这种是在线上你完全 get 不到的一些东西。
他在隐藏什么呢？对，在线上的话你就以为是网络时延。
对对，
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真的慢还是。
对，
确实这很疼，这三年来就受够了 VOIP 的声音。
是的。
大英有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 Gadgets？什么值得买？不是有一个 AR 眼镜吗？那是啥牌子的？
那牌子以前叫 Unreal， 然后因为和 Unreal 就是那个游戏引擎那个 Unreal，
就 Unreal
和 Unreal 有一点像，然后好像就被告了，然后就是后来改名叫了 Xreal。我那个是Xreal 的第一代，Xreal Air， 好像现在还出第二代了。刚开始还是挺眼前一亮的，后来玩着也就那么一回事吧。
Type-C 插到电脑上会出一个显示器，然后这个显示器就在你的眼镜里面，然后你看它往这边一斜，就像有一个，对，反正很神奇。我如果能够在高中的时候有这玩意儿的话，我可能就废了。高中有这个，可能下半辈子就废掉了。
基于 这种 AR 或者 MR 的这些东西可能会在2025年之后才会更好一些。
那为什么呢？这两年，
其实哪儿都差，就是各方面的体验。我觉得什么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程度，就是说如果能做到像那个苹果的 Vision Pro 那样的一个体验，同时把它的价格打到两三千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可能才会进入一个就说老百姓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程度。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就会进入那种恶性循环，就是说它里面既没有内容，也没有你也找不到一个必须得用它的一个使用场景。因为没有足够的需求，所以它的量上不去，量上不去成本就下不来，成本下不来的话那量就更上不去，所以会进入到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还是得，我觉得可能会再往后几年突破那个临界点了，然后进入到一个正向循环当中了，才可能会起得来。比如说我解锁的场景就是躺床上不再用手机看哔哩哔哩，而是可以用这个眼镜来看哔哩哔哩，体验会稍微更好一点。
那弹幕也会飞过去吗？
对，因为它就是一个 AirPlay 的一个投屏，因为举着手机对眼睛伤害也很大，因为太近了。然后那个玩意儿的话，它的整体视角会是一个接近于你看电视或者显示器的这样一个程度，对，会稍微好一些。
说举手机，我记得印度有一个圣僧近几十年来一直举着左手，
然后那个手左手就已经僵掉了，然后变成跟木头似的，
对，都萎缩了。他好像举手是为了进行苦行。我们的每个人现在也在进行苦行，每个人双手举着，每天晚上。完成了对于这个时代的救赎。最后就是小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 Elvish 的作者 ELVISH， 完全基于 Go 语言的一个 Shell。 我记得肖老师经常跑到苹果的商店里
Store 在 Mac 上装上，因为是一个 single binary 所以非常方便，直接那个 curl 下载下然后解压就可以用了。推荐大家也去 Apple Store
Elvish
普及一下。
对，但是在国内的话，你那 curl 的那个地址可能会
撞墙。
对，可能会撞墙。
我其实自己做了一个 CDN，我是有一个香港的节点，那个节点是在国内可用的。
OK，
而且我最近发现 Debian 里面已经有 Elvish 的包了，
挺早就有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成功的标志。Debian 那么难打包的地方都已经有了，
但是 Red Hat 里面还没有。这个什么时候进那个 RHEL 了才是成功的标志？
哦哟嘿，大英呢是画家 AI 的训练师，曾是那个 Tuna 的印象站的 Tuna Think 的这个系统的作者，他的博客是 BigEagle.me， 也欢迎大家订阅他的 blog， 经常有很多深入浅出的一些博客，经常每五年会出一期。
对，我的最近一期叫什么什么什么括弧上，
哦，
那个括弧下就。一直还没有写，因为实在写不出来了，看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话题。
对，我上周刚给同事推荐你的博客的这最近三篇文章，握着你的手训练一个大语言模型上，握着你的手训练一个大语言模型下。慧老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
再
见。
慧老师要开车就算了，
我就算了。
可以喝点，
喝了我就人生一次交代价了。
所以只有我有耳返是吗？
我不能喷麦是吧？
然后这里面实际上是防喷罩，哎呦，不好意思，我操，忘了，
还被我喷了一下，
现在好了。